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施洗约翰的出生。在路加福音第一章13节到14节，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宣告说，他的妻子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并且他和他的妻子要欢喜，而且许多人都会因这个孩子的出生而欢喜。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照着天使所宣告的，他出生了。他的来到确实也使天使所应许的欢乐也临到他的父母以及周围的人。在路加福音里面，施洗约翰的出生和耶稣的出生的记载是平行的。我们看到他们的记载，关于施洗约翰出生和耶稣出生的记载，都是有同一个形式。首先记载出生，然后是关于出生带来的结果，接下来就是受割礼和命名，然后有先知的预言，预言关于这个孩子的将来，最后就是说明孩子的成长。所以在这个路加的记载当中，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的出生是具有一个平行，来写明耶稣是比施洗约翰更卓越。今天我们就看施洗约翰的出生。在第57节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片语，说产期到了。产期到了这个片语是一个希伯来语的，具有希伯来语的风格。在创世纪25章描述利百加要生以扫和雅各，也是用这样的一种片语来说明他们的出生，也是说产期到了，利百加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等等。在路加福音2章6节描述耶稣的出生会再一次重复，产期到了。当约瑟跟玛利亚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或者说他们去登记这个户口，那里当他们在那里说，当他们在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所以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描述。所以这里说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这就应验了天使加百列的话，向撒加利亚宣告他的妻子要为他生一个儿子。当伊丽莎伯生了一个儿子，邻居跟亲戚听说主向他大施怜悯，于是都跟他一起的欢乐。这又是天使加百列的话的应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孩子的出生不但是会使他的父母欢喜，而且许多人也会因此而欢喜。伊丽莎伯怀孕以后，她隐藏了5个月，这是第1章25节告诉我们的。虽然作者没有直接说她隐藏的原因，但是最可能的，伊丽莎伯怀孕之后隐藏了5个月，是为了个人敬拜和赞美。 他感谢神为他做了两件事，神眷顾他，并且神除去他的羞耻，所以她怀孕以后就隐藏来有个人敬拜和对神的赞美。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耶稣的出生，同时赐给玛利亚一个兆头，那就是素不生育的以利沙伯，玛利亚的亲戚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于是玛利亚急忙去探访以利沙伯，而且和以利沙伯同住了三个月。借着这两位母亲的同住，使得开始弥赛亚世代的两个主要人物，施洗约翰和耶稣，被联合在一起。由于以利沙伯这样的隐藏，首先五个月他隐藏起来，到了第六个月，玛利亚去探访他，跟他同住了三个月。所以由于以利沙伯如此的隐藏，没有向他的邻居公开的来分享这一切的事，所以当约翰出生的时候，可能对于邻居和亲戚是一个惊喜。所以这里说他们听说主向以利沙伯大施怜悯，他们听见了施洗约翰出生的消息，是非常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惊喜。他们听说以利沙伯生了一个儿子，这是显明主向以利沙伯大施怜悯，除去以利沙伯的羞耻，使得以利沙伯在老年生了一个儿子。因此这些邻居亲戚就和以利沙伯一同欢乐。所以我们看到天使向撒加利亚做的宣告，他妻子要为他生一个儿子，以及这个儿子将带给他的父母以及许多人欢乐，就这样子应验了，或者说就这样实现了。接下来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犹太人的男孩必须在出生后的第八天受割礼，这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在那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再一次坚定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第九节，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跟你的后裔要世世代代来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跟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神吩咐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男子，不管是家里生的或是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不受割礼的男子就要从民中剪除，因为是违背了神和他们所立的约。这个要在第八天这个男孩出生在第八天受割礼，后来在摩西律法利未记第十二章第三节就把它制定为一个律例。在利未记第十二章的第三节说，第八天要给婴孩，如果是生的是男孩，妇人如果怀孕生男孩，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甚至在约翰福音，耶稣 跟犹太人在那里有一个对话，提到即使是安息日，受割礼比遵守安息日占优先的次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对他们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耶稣说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如果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好，所以从耶稣这个话就可以看到，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本来是不可以做工的，但是受割礼比守安息日占更优先的一个次序，所以他们在安息日还是会照样给婴儿出生的男婴来行割礼。这样的一个描述是回到第一章第七节对于撒加利亚和以利沙伯的一个描述。在那里第一章的第六节说，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都是义人。第六节哈，不是第七节，说他们都是一个义人，他们遵行主一切的诫命礼仪。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出生，他的父母在第八天就给他行割礼。当约翰受割礼的时候，这里说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这些他们是谁呢？应该这就是第58节所说的邻居和亲戚。邻居跟亲戚听说主向以利沙伯大施怜悯，都和他一起欢乐。到了第八天，他们来给孩子行割礼，也就是说这些邻居和亲戚在约翰受割礼的时候，他们也在场来见证他的父母这个忠心遵守立约的规定的行动。并不是他们来给约翰行割礼，乃是说约翰受割礼的时候，他们这些邻居跟亲戚们也在场来见证施洗约翰受割礼。同时他们给施洗约翰命名。在旧约跟犹太教中，为婴孩命名通常是在出生的时候。在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四章，亚当跟夏娃同房生了一个儿子，他们就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该隐。那特别是在创世纪记载以扫跟雅各的出生，或者说雅各后来跟利亚也就是他的妻子，还有拉结，还有他们的婢女为雅各生了12个儿子。那么在创世纪29章30章记载，利亚每生一个儿子，他就给孩子取名那都说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后来他把他的婢女给他的丈夫为妾，拉结也是把他的婢女给他的丈夫为妾，那里每生一个孩子，他们就给孩子取名都是说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等等。所以在旧约或者犹太教，给婴孩取名通常是在出生的时候，在这里是在约翰受割礼的时候才为他命名，可能是由于撒加利亚成为哑巴的缘故。于是来见证约翰受割礼的邻居和亲戚就担起一个积极的角色，来为这个婴孩命名。 这样的参与也是有旧约的潜力。在旧约的路德记，我们知道这个路德，波阿斯娶了路德，他们就生了一个儿子。在路德记第四章十七节，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结婚，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是谁给这个儿子命名呢？是邻舍的妇人。邻舍的妇人来，他们对拿俄米说，拿俄米生孩，拿俄米得孩子了。当然路德是路德生的，但是拿俄米等于说是归在拿俄米这个家族的名下。于是这些邻舍的妇人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来见证约翰受割礼的邻居和亲戚，他们担起一个积极的角色来为这个婴孩命名。他们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这是在当时的习俗很普遍的。当时的人给孩子，小孩子命名，往往会照这个小孩子的父亲或祖父的名字来为小孩子命名啊，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的习俗，很普遍的一个习俗。所以邻居跟亲戚他们担起这个积极的角色，要为孩子命名，他们就要按照撒加利亚，他父亲撒加利亚的名字来给孩子命名。而以利沙伯听见这些邻居亲戚要给孩子命名为撒加利亚，他就提出反对，他喊叫说，不，他是要被称为约翰。我们和合本翻成不可以要叫他约翰，我们直接翻译，以利沙伯是说 He is to be called John，他是要被称为约翰。以利沙伯知道天使为这个孩子的命名，因为第一章天使不但向撒加利亚宣告他的妻子要为他生一个儿子，而且天使已经给这个孩子命名，说要叫他的名字为约翰。以利沙伯他知道天使为这个孩子命名，可能是撒加利亚曾经向他传达，或者是他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不知道。但是以利沙伯说，不是的，他要被称为，他是要被称为 He is to be called， 他是要被称为约翰。这里撒加利亚以利沙伯他使用被动式，被称为 To be called John， 他要被称为约翰。这个被动式是出于神的被动式，表明是神的旨意要这个孩子被称为约翰啊。我们说这是一种叫做 divine passive， 出于神的一个被动式。因为犹太人他们会称神的名，所以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为了避免称神的名，他们就用被动式啊，那么就可以不需要直接称神的名。所以他是要被称为约翰，表明是神的旨意要这个孩子被称为约翰。而我们在讲到天使的宣告，我们已经说明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所以这个名字见证了神的恩典和怜悯，差约翰来开始了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也就是开始了弥赛亚世代，也就是成为弥赛亚的这个开路先锋。 所以这是出于神的恩典跟怜悯，以至于神差约翰来开始了这些难以置信的事件。当邻居和亲戚听见以利沙伯说这个孩子要被称为约翰，他们就提出抗议，因为这是违反习俗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当时的习俗是按照父亲或祖父的名字来给孩子命名，所以他们这些亲戚邻居们听见以利沙伯说这个孩子要被称为约翰，他们就提出抗议。于是他们就来询问撒加利亚的意见，他们可能认为以利沙伯为孩子的命名是没有经由撒加利亚的同意，因此他们就转向撒加利亚，要求撒加利亚表达他的意见。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向撒加利亚，向孩子的父亲打手势。他们向撒加利亚打手势，这样的一个描述显明，这是跟聋子沟通的方式。因为如果撒加利亚只是哑巴，还是可以听见，他们可以直接问他，但是他们是向撒加利亚打手势，显明这是和聋子沟通的方式。似乎神对撒加利亚的审判不但使他成为哑巴，也使他成为聋子。所以他们用手势跟撒加利亚沟通，那这种沟通是一种双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向撒加利亚打手势，撒加利亚他们也期待撒加利亚会用打手势的方式来回答，但是撒加利亚这个时候他就要了一块写字板。在当时这种写字板是一块木板，表层涂上了薄薄的一层蜡，于是可以用尖的树枝或者类似的器具在上面刻字，可以在这层薄蜡上面刻字。所以撒加利亚就要了一块这种写字板，然后他就在上面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不是说他要叫约翰，撒加利亚是说 His name is John。 那也就是说天使宣告这个小孩要给他命名叫约翰，他的名字就已经确定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肯定的回答，显明撒加利亚对天使和神的顺服。当撒加利亚做出这样的回答，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他们都惊奇，也就是说邻居和这些亲戚们听见撒加利亚说写在这个写字板上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都很惊奇。对他们而言，由于撒加利亚又聋又哑，不能听见以利沙伯的话，可是他却做出和以利沙伯相同的决定，这就使他们看见背后乃是神的作为。也就是说，以利沙伯坚持不可以为这个孩子命名为撒加利亚，他要被称为约翰。然后他们转向撒加利亚，要撒加利亚表达他的意见。撒加利亚显然是聋子，不能听见以利沙伯说的话，可是撒加利亚的回答竟然也是跟以利沙伯所说的是一样的。撒加利亚写在这个写字板上写上他的名字是约翰，所以就叫这些邻居亲戚们看见，在这个背后 是神的作为，而令他们惊奇。所以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对于超自然的事情所产生的反应，所具有的特征就是惊奇。在这位路加福音、使徒行传中，这个作者路加，医生路加，他使用惊奇来表达，当群众看见超自然的事情，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产生的反应就是惊奇。立即，这是第二个结果。第二个结果是立即，他的口，撒加利亚的口被打开，他的舌被松开，他开始说话赞美神。我们看见关于施洗约翰的出生和命名，天使的宣告现在完全应验了，而且撒加利亚胜过他的不信，对神的计划做出顺服的回应。他说这个孩子的名字是约翰，因此就按照天使对撒加利亚所宣告的审判的话，天使说他将变成哑巴，直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日子。所以现在施洗约翰的出生和命名都按照天使的宣告完全实现了，而撒加利亚自己也胜过他的不信，他做出对神顺服的回应。于是天使对撒加利亚宣告审判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说撒加利亚将成为哑巴，直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日子。因此现在事情都已经实现了，天使的宣告都已经实现了，就照天使所说的，撒加利亚要成为哑巴，到这些事情成就的日子就会就是说这个他所接受的审判就将结束。所以这里说立即，当撒加利亚顺服神，对于天使跟神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表明这个婴孩的名字是约翰，立即他的口被打开，他的舌被松开，就说出话来。这个立即这个副词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里面是一再重复的出现，表明神的能力的同在，以及神的能力无可置疑的效力。所以这是神的能力的作为，叫撒加利亚的口被打开，他的舌被松开，这里都是用被动式，所以是显明这是神的能力的同在，而且神的能力是具有无可置疑的效力。所以立即撒加利亚的口被打开，他的舌被松开，他就说出话来。但是他开始说话，他乃是赞美神。撒加利亚对于神新找到的信心，以赞美神充分的表达出来。他找回他失去的信心，而他这个新找回的信心，是以对神的赞美充分的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说，立即他的口被打开，他的舌被松开，他开始说话赞美神。而 这里他对神的赞美。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将会引致他自己唱出一首赞美诗，也就是67节到79节，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他就唱出一首赞美诗。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约翰的受割礼和命名，我们来做一个总结。首先，邻居和亲戚的反对，其实成为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顺服神的绊脚石，因为他们是极力反对，这是违反当时的习俗。这对于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而言，是成为他们顺服神的一个绊脚石，但是他们胜过了这个障碍，持守对神的顺服。以利沙伯回喊叫说：“不，他是要被称为约翰。”撒加利亚也肯定说他的名字是约翰。所以我们看见，面对邻居跟亲戚的压力和反对，他们仍然持守他们对神的顺服，摆在他们面前的绊脚石没有使他们绊倒，他们可以胜过这个障碍而持守对神的顺服。但是另外第二，撒加利亚他对于天使加百列的宣告没有做出信心的回应，因为他的不信，他受到审判，成为哑巴。所以在以利沙伯怀孕的9个月期间，撒加利亚必须活在他的失败中，并且在其中来学习功课。9个月他不能说话，他必须活在他自己的失败，因为他的不信而受到的审判，变成哑巴。他必须活在他自己的这个失败中，而且在其中来学习功课。这段时间的不能说话很清楚是有效的，使得撒加利亚找回他失去的信心，他学习了更加信靠神的话超过一切。所以当约翰出生的时候，他也找到了欢乐。当他恢复能够说话，他就把他新找到的信心以赞美神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施洗约翰的受割礼和命名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有这些重要的真理的原则。最后，作者就说明这整个事件对于群众产生的影响。首先，第一个方面的影响，邻居都被惧怕充满，也就是来见证施洗约翰受割礼和命名的这些邻居们，他们都被惧怕充满。被惧怕充满直接翻译是被敬畏充满。在圣经中，当百姓觉察神超凡的行动，或者觉察神大能的彰显的时候，通常的反应就是敬畏，也就是一旦神的百姓他们觉察神大能的彰显，觉察神做出的超凡的行动，他们做出的反应就是敬畏，他们认识 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因此他们向神存敬畏。所以这是这整个事件对于邻居产生的影响。我们已经说了，从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一致说这个婴孩要被命名为约翰，这些邻居他们就看见背后是有神的作为。而当撒加利亚顺服神，立即他的口被打开，他的舌被松开，他开始说话赞美神，这又是一个神迹。所以这些邻居们他们就觉察神超凡的行动在其中，或者说神大能彰显在其中，以至于他们产生敬畏。但是不但是邻居都被惧怕充满，整个犹太三地的人都谈论所有这些事。所有这些事所指的是所有环绕约翰出生的事件，所有这些事，所有环绕约翰出生的事件。整个犹太三地的人，那也就是这个关于约翰出生的所有环绕约翰出生的事件，不仅是在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他们所住的这个城中，而是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三地。所有环绕约翰出生事件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三地，所以整个犹太三地人都谈论这些事。这显明施洗约翰的声誉开始于他的出生和命名。在他还没有公开向以色列百姓传道，早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传道工作广传的果效就已经被期待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作者是说明环绕约翰出生的事情已经传遍整个犹太三地，所以整个犹太三地的人都谈论所有这些事。这样的一个事实显明施洗约翰他的声誉是从他出生和命名的时候，他的声誉就已经远播。所以早在他出生，在他还没有公开向以色列百姓传道，他的传道工作所具有的广传的果效就已经被期待了，他已经成为人人谈论的主题，传播又远又广。这是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对群众产生的影响第二方面的一个描述。接着作者提出第三方面，说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些事放在心里思量，然后他们就发问，发出一个问题。显然他们听见这些事以后，显然他们知道某些不寻常的事情是在做工。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些事放在心里思量。所有听见环绕施洗约翰出生的事件的人，他们显然晓得从所听见的事情，他们看见 显然是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在做工，所以他们放在心里思量。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对所发生的事情放在心中反复思想。这些人把他们所听见的事情，显然是有某些不寻常的事在做工，于是他们就把所听见的事情放在心里，他们去思考这所有一切这些事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些人他们听见了环绕施洗约翰出生的事件，他们都在心中沉思，然后他们开始发问，他们说，这个孩子将成为什么呢？这里路加是用什么 what 而不是用谁，不是说这个孩子将成为谁呢 who， 不是用谁，而是用 what。 这个什么 what 是关于在神的计划中约翰将有的角色是什么，关于在神的计划中约翰将有的角色是什么。换言之，他们是在问神将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完成什么呢？也就在神的计划中，神将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完成什么呢？所以这个问题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约翰为中心。所以这个发问所发出的这个问题是以 what 什么，而不是以谁来询问，是询问什么，是询问关于在神的计划中神将要在这个孩子的生命中完成什么呢？这个孩子将有的角色是什么？所以他们的沉思和发问乃是以神为中心，因为这些不寻常的事乃是出自于神，是神在做工，所以所发出的问题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约翰为中心。因此接着作者就提供一个理由，既然他们的发问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约翰为中心，所以作者就 提供一个理由说，因为主的手确实与他同在。在旧约中主的手是很常见的，这个主的手就是相当于神大能的膀臂。在第五十一节玛利亚赞美神的这个他所唱出的这首赞美诗，他提到神他的手臂施展大能。所以这个神的手或者神的膀臂啊，就是描述神的大能，而特别是描述神总是施行奇妙的拯救的作为，描述神总是施行奇妙的拯救的作为。百姓觉察神的能力和引导是与约翰同在，因为主的手确实与他同在。百姓觉察神的能力与引导是和约翰同在，约翰是神特殊的器皿，神是在做工，正在做某个特殊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的出生，他的受割礼，还有 他的父亲的口被打开能够说话，这些都完全的应验天使加百列所宣告的话，而且约翰的出生所带来给邻舍亲戚和他父母带来极大的欢乐，这些都是应验了天使加百列向撒加利亚所宣告的话。但是我们也看见，在为约翰命名的时候，邻居和亲戚的反对，其实是成为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顺服神的一个绊脚石。可是他们可以胜过这个障碍，来持守他们对神的顺服。同时，撒加利亚因为他的不信，使他受到审判，变成哑巴。事实上，我们说这也是他所要求的这个兆头或者记号。但他天使给他这个兆头，因为他的不信，他说他凭什么可以知道天使撒加利亚的宣告是可以来实现呢？所以他这个疑问显明他的不信，就受到神的审判，使他变成哑巴，同时也成为他所要求的一个兆头，因为他说我凭什么。因此在以利沙伯怀孕的九个月期间，撒加利亚必须活在自己的失败中，同时在他的失败中来学习功课。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不能说话的时间很清楚是有效的，撒加利亚确实学会了属灵的功课，找回他失去的信心，他学习更加信靠神的话超过一切，以至于当加百列所宣告的话都实现了，撒加利亚也恢复他的信心，也就是说对神的顺服。这时候神的能力就使他可以恢复说话，当他开始说话，他就赞美神，把他新找到的信心以赞美神充分的表达出来。当然最后这整个事件对群众产生的影响也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生育开始于他的出生跟命名，这就已经期待将来他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他传道工作的果效是会产生一个广传，他的传道工作会产生一个广传的果效，在当时的百姓当中会带来非常有效的一个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也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甚至在施洗约翰死了之后，耶稣后来退隐到施洗约翰为人施洗的地方，那里的人有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他们说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但是他为这个人所做的见证是真的。所以就看到施洗约翰他的传道工作具有这种广传的果效，在他出生和命名的事情所发生的事件，使得他的名声已经传遍了整个犹太的三地，这就期待将来他的传道工作 所具有的这个广传的果效。而且从他的出生跟命名所发生的事件，百姓觉察神的能力和引导是与约翰同在，他是神所使用的特殊的器皿，神正在做某个特殊的工作。从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对我们来说，我们也经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甚至我们的朋友，往往也会成为我们遵循神的话，或者说顺服神的一个绊脚石，或者说一个障碍。也就是说，当我们顺服神、遵循神的话，或者说我们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许多时候我们家人的意见、亲戚朋友的意见，往往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绊脚石。我就想起牧师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自己在神面前为毕业之后，神的旨意给他什么样的引导，毕业之后他应当做什么。他经过祷告很清楚，神要他先留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因为我跟牧师我们都是台湾的台湾大学，就好相当于北大是最高学府，所以几乎全部台大毕业的学生，包括基督徒在内，毕业之后就申请来美国进修留学，读博士的学位。那所以牧师的父母也对他有相同的期待。然而当他跟他的父母表达了他要先留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他希望知道在台湾的需要、化工界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然后在神给他有进一步的清楚的引导，他再出国进修留学。可是就带来家人极大的反对。那当时我们正好开始交朋友，所以我公公婆婆认为他的儿子、他们的儿子要先留在台湾工作一段时间是受我的影响，所以甚至他们要我去他们家，然后也是我婆婆跟我讲了2个钟头啊。所以当时真的，当然很详细的情况没有办法来详细的诉说，但是我就记得那时候牧师每一天回家，他爸爸就不停的对他好像说斥责，一直到夜深，然后这个去休息、去睡觉，可是半夜又会被叫起来，然后继续的斥责他。所以但是牧师还是很清楚神给他的引导，他必须要顺服，所以就留在台湾工作了7年。那7年之后，神确实带领他又给他进一步的引导，来美国进修，就是说读这个化工的博士。那换句话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其实我们在我们这个做很多重要的决定的关头，其实父母很多时候都给我们 这种压力，就好像我们生了第一个女儿 Ruth， 我决定就是要辞掉工作，在家做全世界的母亲。那时候我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跟我婆婆都极力的反对。再说回我们后来牧师读了化工的博士学位，我们很清楚我们要回到台湾来工作和服侍。当时我公公又提出反对，因为他自己移民他跟我婆婆移民来美国住，那么两个哥哥和妹妹也都移民在美国，所以我们要回到台湾去工作和服侍，那我公公又是非常的反对就是说我们其实一而再再而三面对很多这种家人对于我们遵循神旨意成为一个拦阻，或者说成为一个绊脚石，但是也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胜过，就是坚持对神的一个顺服。其实经过很多年以后反而我们这样子对神的忠心成为真正为神做见证。多年以后其实父母他们也才好像说表明他们真的是看见，就是说我们所做的让他们也多年以后他们也觉得这确实是就是说确实是神的带领，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做这一切真的是有神的同在。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因着我们自己个人得罪神，或者说甚至像撒加利亚我们对神的不信，我们接受神的审判，或者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带来的这个罪的后果，我们必须活在我们自己的罪或不信而带来的失败，我们必须活在这个失败里面。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前文是说到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管我们的错误带来我们必须接受神的审判，活在自己的失败中，但是这都是一个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神是叫这些事情成为能够给我们带来属灵的益处，我们可以从其中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撒加利亚九个月不能说话，但是这一段时间他虽然不能说话，他却真正在神面前来真正的是去思想去省察自己在神面前这样的一个不信所带来的这样子的审判。所以他真的是悔改，带出他的悔改，以至于他学习了信靠神的话超过一切。即使面对这些邻居亲戚，因为给孩子命名约翰是不合乎当时的习俗，但是却是神的旨意要这个孩子被命名为约翰。所以他的悔改，他重新拾回他的信心， 使他能够胜过这些拦阻，能够持守对神的顺服。当神的能力使他能够开口，再次恢复开口说话，他立刻首先立即的就是赞美神。这就显出他的悔改，使他恢复，或者说使他拾回他的信心。他真的是认识，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降服于神。所以他这种新找到的信心充分的表达出来，就是在他开口能够开口说话，再一次能够开口说话，他就向神献上他的赞美，向神献上他的赞美。所以我们在信心成长的时候，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我们对神的赞美一定会更加的充分，而且是更加的经常的以赞美为祭献给神。这是信心成长的一个必然的结果。一个真正的信心表现出来的，表现在我们对神的态度上，那就是赞美，那就是赞美。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来每一次听见神的话，就把这些所听见的神话语所启示的真理，跟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把它联系在一起。我们从祷告开始做出回应，然后我们也愿意，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遵行神的话所要求我们的，所要我们活出的一种生活。我想我们真的是应该用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伯成为一面镜子，来省察我们自己。第一章，他们神对他们的一个，从神的观点来看，他们是一个义人，遵守所有神的诫命。然而撒加利亚仍然是显出他的一个失败，不相信神所差来的天使加百列向他所做的宣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失败本身还是帮助他可以在他的信心上能够更加的成长坚固，以至于我们看见当他再次能够开口说话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赞美神。并且下一次我们要接下来看他被圣灵充满，唱出一首赞美诗。这个生命虽然经过一个失败，但是他在失败中反而成长茁壮，反而使他的信心对神的认识成长茁壮。所以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都应该像撒加利亚一样，有这种属灵的成长。 不论是我们所遇见的任何事情，神都可以借着这些事情来让我们信心可以成长坚固，可以真的是持守我们的信心一直到底，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在基督里面最后的得拯救。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要为你的宝贵的话语向你献上赞美和感谢。这些话真的是好像对我们直指我们的心对我们说的。主啊，我们听了这些话真的是觉得跟我们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这些话我们不是只是在看一段历史的记载，这些彰显了神你的荣耀，你怎么样在整个救赎的旨意，你自己所定的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当中，你怎么样行了奇妙的事，真的是行了一个神迹，让素来不能生育而且已经年纪老迈的一对夫妇能够生一个儿子，而这个所生的儿子将要成为你手中一个特殊的器皿，他将成为弥赛亚的这个先锋，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因为实在一切都是你的大能开始这个救赎的工作，也是你自己的大能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主啊，但是我们也是为像以利沙伯撒加利亚、以利沙伯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一些真是敬畏你的人，主啊，我们看到他们也怎么样能够被你所使用来实现你自己拯救的旨意跟计划。我们也看到在他们回应神你的话，他们所带给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反复的思想，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我们去沉思，我们去思想，我们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效法他们，也能够像他们一样的，我们来服侍神，来成为神你手中的器皿，来成就，来实现，你来借着我们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